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几次特别提到西洋19世纪后半期的一些比较没落的思想，法国的实证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德国的唯物论、美国的实用主义。我们今天要开始讲两次这个属于德国的思想体系里面，除了唯物论之外，他们出现了两个思想上的怪杰。这两个所谓的怪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归类。那没有办法归类的理由在哪里？就是说你很难了解到这两个思想家他们的师从，他们的老师是谁，然后呢你也找不到他们的后续的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弟子是谁，当然就没有办法给他们归类，说他们是属于哪一派，他们是不属于任何一派，他们是自己是自己的一派。所以一个叫叔本华，一个叫尼采。所以我们今天那么先讲这个叔本华。所以在西洋19世纪的发展思想发展里面，有一种叫主观主义，就是 subjectivism。Subjectivism 呢，这可以说是从叔本华开始领导。那么叔本华究竟他的思从是什么？他继承了德国的神秘主义，还是德国的观念论，把人的意识当作是宇宙的中心？那他有一点点像我们宋明理学所讲的心外无物的这一种的想法。可是叔本华基本上讲，他把人的心灵，那么后来又消融在整个的宇宙当中，所以他的主观的探讨，那么最主要的贡献又是把精神跟物质完全贯通起来，要不单只是个主观主义的，他也有客观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他的一个整体观的动力可以说又是另外一种的看法。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就分成几个段落来去讲叔本华这个人。叔本华通常我们说他在中国尤其是都觉得他是个悲观的哲学家。那么他生于这个德国，然后是一个很有钱的这个商人的儿子，所以他的父亲那么也非常崇拜这个 Voltaire， 这个法国的百科全书的作者。他的妈妈也是一个有名的小说作家。那么所以他的妈妈常常有机会让这个叔本华这个接触一些大文豪的作品，比方说歌德的诗，那么对叔本华来讲是非常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是经商的关系，所以叔本华少年的时候就跟着爸爸到处奔走，到处去找商机啊，并且呢他也到在法国去念书，那么后面又到英国，又到瑞士，又到奥地利等国，所以欧洲的地方都走偏了。所以中学的时候他就学习了欧洲的各种当时实用的一些语文。那么到1811年的时候，他才真的回到德国定居，开始念这个古典的文学。可是在大学入学的时候，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又想学医。那么在学期间，对于物理、对化学、对生理，当然就感到很有兴趣。最后又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所以他曾经好好的研究了柏拉图跟康德等等人的著作。可是当叔本华念完了柏拉图跟康德著作之后，他又一心一意的攻读哲学，所以在柏林大学念书的时候又专门攻读 Fichte， 那么开始博士论文。可是由于当时的柏林反对拿破仑的入侵，大学被关闭了，所以叔本华他就自己自修，他深居简出，开始著书。因为后面他是著作成名，在柏林大学请他做老师，可是因为叔本华他口才太差，而且他也反对当时有名的一些教授，比方说他反对黑格尔， 所以学识上跟学生的选课上都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以后叔本华他就退出教籍，他不再去教书，他专门就著作。所以叔本华的著作差不多都是站在自己的意识的立场出现，就是他比方说最有名的作品是世界，就是意志跟想象，世界就是意志跟想象，那么特别强调知识的对象它也是主观的，不单只是人的主体是主观，这个世界整个都是主观的，都是人的意识。我们如果要研究叔本华的学说，当然是要在他的生活中心态也要了解一点，就是他的整个的人生观，因为太有钱，他老是有一点疑神疑鬼，就是我们说连在睡觉的时候手里头都要拿出枪，而且要上膛的这个枪，所以这是防身，名为安全感，事实上是没有安全感，对不对？才会怕人家要谋杀他，而且比这一种的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一种生活，所以平常来讲身体有任何的这个不舒服，马上就要说找医生，然后呢要这个医生所讲的东西对这个病症的一个了解要跟他的一样，如果不一样他就找别的医生。所以我们总是觉得他在人的交往里面一直是有一点疑神疑鬼的方式，以为别人有恶意要谋害自己，所以他的这个心态就是应该讲起来蛮悲惨的，就是属于那么悲观的一个类型。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很努力，他希望能够找到自己这个命运这个悲观的一种方式来说使到自己内心的矛盾还是方谬可以得到某一种的疏解，所以他也开始出比方说念印度的佛学，对不对？可是在他念印度佛学的同时，他也一样会去喝酒了，会去嫖妓了，那么会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这个女人了酒了音乐了，他就觉得那是三位一体，他是绝对不能够离开的东西。所以在饮食嫖赌吹这些四大正都染上了之后的他，表示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那么他以后分析自己的哲学，以为这个良心它有五种的成分，五种的成分呢，一个是习惯，一个有先见，一个是空虚，一个是怕上帝，然后呢又怕别的人，这五种成分它都是主观的。这一种主观呢，它就是比方说先见啊，它就以为是英国经验大师休谟的主张，空虚呢是东方的印度的哲学啊，那么然后怕神呢就是德国的观念论，那怕人呢，那么他以为是康德哲学，所以他把每一个自己心灵的一些东西都往一些大的思想家身上去推。那么这样依照叔本华的自我思想的一个分析，所以他的思想也许从五种成分来的，有东方的哲学，有西方的哲学，有传统的思想，有当代的思潮。那么在这一个理想的层次上面，他也接受柏拉图的思想，在实践的层次上他也接受康德的先验的学说，那么在主观的考察上他接受谢林的思想，在客观的经验上他这个接受休谟的这个思想，神秘的经验呢他接受印度的哲学。所以我们说最早期的思想上他就是真的希望能够摆脱自己的悲观的这一种情操，上世界一个大的思想家去求救一样的方式。到了第二期的思想他就有一点点雨过天晴的一种喜乐，他就从绝望走上了希望，从悲观走上了乐观，从国人的迹象走上了宇宙的伟大。所以叔本华会说他在后期的思想他主要的成就就是自己感觉出 自身的渺小，自身的极限，可是他好像也有佛学的这个精神，他了解到自己好像一滴水，而这一滴水跌入在海洋里面，那整个的海洋跟自己的存在是为一体，所以有限的自我也会形成一个无限的海洋的一个方式，就是把人性消融到佛性里面。可是我们说在早期的思想里面，叔本华还是想到世界是我的想象，这一句话这感官所接触到的，后面他才理解到都是虚幻，那么都是理念的影像，世界是我的想象中的我，它不是客观的代表，而是一个主观的代名词。那么这感官的世界是由我的意志所产生，是由我的想象，因此我才是世界的中心，我才是世界的创造者，世界的一切都在我的意志之下存在，并且给技术生存。这种主张把自我主义跟本体论跟知识论同时推上了高峰。当然在学理上这种想法本来是没有什么坏处，可是主要的是落实到伦理的时候就变成了麻烦一点，就是激起叔本华自私的三佛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世界只是我的想象，我就成为绝对的世界的主人，我爱怎么处理这个世界就怎么处理这个世界，然后呢有一般的世界过渡到世界上的个别的事物，尤其是从事物转移到人，那叔本华的这个哲学就很麻烦了，他就变成一个自我主义跟自私主义的一个性格。到后面真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使到他在行为上他可以无所顾忌的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为了自己可以牺牲他人。那么这种主观主义所导演出来的蛇皮，这是蛮可怕的，就不会是安佛罗利的蛇皮，而是人跟人之间会互相的利用，互相的竞争，甚至互相的斗争。这么一来，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受苦受难，是荒谬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价值。所以叔本华的哲学到最后他的这一种主观主义的说说，他是越觉得世界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那么以后就进入到一种所谓的虚无主义的感觉上，他体验出一切都是主观的，就是一切都变成了恶性的循环，到最后就成为整个主观主义的内容。当然叔本华他还是蛮收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完全停留在这一种悲观的想象当中，他还是一直在努力，他努力用理性去分析人的特性，觉得人的良心固然是自私的恶意的，可是他也有一种恻隐之心，有一种慈悲之心，这个是他从东方的佛学里面能够学到的。也就是说当他害别人害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觉得有痛苦，尤其是每一次当他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也不是幸福，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必然会走上一种施比受有福的这一种的真理，他会领悟到。那么当他真的自本身体悟到这一种的施比受有福的一个时候，那么他就摆脱了自私的束缚，进入到内心的平安，他的所有的怕惧，所有的烦恼也云消雾散。叔本华就是凭着这么一个刹那的这个体验，他走出了自己的困境，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在哲学上他就提出了万物一体的这个设计， 所谓万物一体的设计是叔本华他觉得他要离开这个主观主义的范围啊，他用不到丢失他的意志的一个方式，他仍然可以觉得世界是我的意志跟想象。可是问题是他的人际的关系，他的自私的行为，因为他了解到自私的行为只会陷自己于更大的这个自私跟孤独。可是要摆脱这一个孤独跟自私的话，要成人之心，要了解到施比受有福的原理，要开始施予来说代替能够占有。而在这些探讨之后，那个叔本华开始构思他整体宇宙的这个奥秘。他以为宇宙是个整体，万物也是个整体，古人的存在只是这个万物一体当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只是沧海一粟。那么沧海一粟，这叔本华认为所有的自私行为它等于自杀，等于一个细胞要离开母体这个整体而单独的就存在，它会死掉。所以万物一体这一种的宇宙真相当中，人的存在目的它是要如何沟通思想，如何使到人跟人之间，如何使到在整体的宇宙的部分跟部分之间，细胞跟细胞之间如何能够和谐相处。所以叔本华在这里他是了解到整体的意义，了解到整体部分跟部分之间的和谐，才是真的每一个部分能够独立存在的最主要的一个基础。万物一体的真相是要人类凭借自己的意志跟想象去发展的东西，自私只是每一个人的自己，那是一种假象。每一个人个人的自体要从整体里面分裂出来，然后他就会丧失他的生命。所以只有一个方式能够保存个人，能够真正使个人的发展，也就是进入到宇宙的整体里面。所以叔本华由于这样的一个思想，他就不单只设计了他的这个宇宙论，设计了他的知识论，同时也是设计了他的伦理学。他觉得如果一个人要个体化，再自私的话，他不是损害别的人，他是损害自己。当然他也会对万物一体有所损害。不过这个万物一体的认知跟信念之后，叔本华确实他走出自己的困境，他开始有内心的平安，有内心的平静，也就是说他走出了自私的个人呢，变成有爱的全体的，由悲观转上了失望。所以他的人生哲学开始会把这个世界看成有价值的，把人生看成有意义的，而他的意义跟价值就是万物一体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